站在一家体育用品店橱窗前，此店专营马靴，男人的女人的都有，亮闪闪的发着光，还有格子图案的马鞍坐垫、紫红色大衣、猎狐用具，甚至还有铜号。橱窗展示的所有物品都格外醒目，马鞍坐垫的格子布尤其色彩鲜艳，图案齐整。对于一个突然间脑子出了毛病的人来说，这格子布的图案齐整的让人嫉妒。这盒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其他几句歌词都能想起来。我的心永远渴望那条大河，那是我家乡亲人的居所。整个世界都倦怠忧伤，无论我流浪到何方，我黑皮肤的亲人呐，我的心止不住彷徨。等等等等，整个世界都一团漆黑，倦怠忧伤，真他妈的准确，脑子里某个芯片某个开关失灵了，不祥之兆，终结的开端。人们健忘都是有心理原因的，我曾经就此做过讲座，不用说，大多数人对出现这种症状都不会太在意。桥断了，过不了河，我真想用雨伞打碎马具店橱窗玻璃，如果有人出来抓我，我会大喊，哦天哪，告诉我歌词，在那遥远的，什么河边？他们一定会，我能想象出来，把那块红色的马鞍布，那团鲜艳夺目的红色，那熊熊大火织成的线，一股脑的包在我头上，把我抓进去，再打电话叫救护车来。到了停车场，我出于绝望，打算问问收费员。我正准备朝那个圆圆的玻璃窗口唱一句这首歌的开头，他却说7块钱。收费员是黑人，我想如果我唱的那句我黑皮肤的亲人呐，他肯定会觉得我是在故意冒犯他，还有他会不会像我一样是听着史蒂文·福斯特的歌长大的，我没把握。同样的原因，我也不能去问泊车员。坐到方向盘前，那个出了故障的芯片或者开关竟然自我修复了，我一边砸着方向盘一边大喊，死亡尼赫，死亡尼赫，死亡尼赫。坐在车里边，你做什么都没关系，汽车私有能够带来的好处之一就是这点自由的特权。毋庸置疑，就是死亡尼，南方人喜欢念作死亡尼。这件事是我精神生活中的转折点。我找乔治和波特的诗有两个目的，不仅是因为春天到了需要应景，更重要的是想考验一番自己的记忆。我对访斯廷罗斯事件的追忆也有一半原因是为了测试自己的记忆，同时也是对记忆本身做一次概括性的研究，因为如果再去思考那句话，记忆即生命，忘却即死亡。仁慈的忘却，作家们常常这样说，反映出很多人都认为人生大抵都是绝望。这至少说明我自己还有能力为生存而坚持战斗。希望获得胜利，哦，胜利又是什么？某某拉比的电话让我明白房斯廷夫妇已经搬家，找不到了，或许跟我一样退休了。我还在费城，像俗话常说的赖着不走，可他俩 极有可能已经放弃了这块他们曾经挣扎过的地方，阴冷的北方，去了萨拉萨托或者棕榈泉，他们掏得起这笔钱。毕竟美国对哈利方斯廷还是不错的，履行了他那些辉煌的诺言。这国家最糟糕的，例如没完没了的工厂苦力，日复一日的教会操劳，枯燥乏味的行政杂物，他都躲过了。我祝福他们，也为他们高兴。这两位虽然无法见面却异常喜欢的朋友，也牢牢扎根到我意识的深层。30年没见，也没有我的音信，我猜他俩已经彻底放弃我了。弗洛伊德有个理论说，无意识不能识别死亡，您瞧，意识也照样不能，你说怪不怪？我开始从我的大脑这块土豆地里挖掘已经忘记的那些亲戚的姓名，罗森伯格、罗森塔尔、索尔金、斯维德罗、布莱斯蒂夫、弗拉德金。犹太人的姓氏是一门很有趣的学问，大都是德国、波兰和俄国政府强加给他们的。申请姓氏者得掏钱行贿，还有一些是犹太人自己胡思乱想出来的，常常有人拿玫瑰、罗斯作姓，就像比利。当年犹太人的围栏里没几个花名，雏菊、玛格丽特卡算一个，但没人用他作姓。米德利婶婶就是我的继母，最后几年由伊丽莎白镇的亲戚罗森萨福特一家人照顾，我的调查就从他们开始。我没有看望过米德利婶婶几次，所以在电话里那家人对我极不友好。我推测他肯定给人们说是他把我养活大，而且送我上大学的。其实我上大学的费用来自我自己的母亲在保成公司投的保险。这不算什么大事儿，但正好让我有理由离他远点儿。我也不喜欢罗森萨夫特一家，我爸死的时候他们拿走了他的手表和表链，但没有这些让人看着就伤感的物件，我也活得好好的。罗森萨福特老太太告诉我，她也不知道房斯廷一家的去向，她建议我去问问莫里斯镇的斯维德罗家。从电话问询台知道了斯维德罗家的号码拨通了，可对方是留言电话。斯维德罗夫人的声音装腔作势的，不用家乡纽瓦克的口音，却模仿莫里斯镇上流社会的腔调。那声音要我留下姓名、号码和拨电话的时间。我讨厌留言电话，就立刻挂断了，而且我也不想把我的号码随便留给别人，本来就没有登记过。那天晚上，我手扶费城古典式栏杆，爬上二楼办公室的时候，心想，这豪宅的富丽堂皇与我有什么关系？不禁感到有些恶心，又向往起了萨拉萨托，还有佛罗里达群岛。南方冬季游乐场的大象、杂耍、马戏，应该比这儿更有趣。搬家到棕榈泉可能性不大，佛罗里达群岛虽说是同性恋者云集之地，但由于我在格里尼治村生活过，跟同性恋者在一起远比跟加利福尼亚的商人们在一起要自在得多。说实在的，住在这三丈高的天花板底下，被红木家具围着，这种孤独感我真的无法忍受。大宅子对我要求太高，我明显感到压力重重。我早就说得很清楚， 我能买得起这样的豪宅，住在里面还能很时尚。现在谁要谁拿走吧。有首歌大意是，我已厌倦玫瑰，请你把它带走。我准备跟儿子亨利商量一下这个事儿，可他的妻子一点儿都不喜欢这房子，他喜欢现代化的东西。说起那些美国暴发户与维多利亚时代伦敦贵族气息之间的跨洋攀比，他一脸的嘲讽。我刚提了一句要把房子送给他们，他便一口回绝。我想如果能找到哈里和索莱拉，我会跟他们一起过退休生活，不知他们会不会要我作伴儿。得请他们原谅，我多年没有联系。我一直在考虑，我记忆深处的索莱拉是不是被我夸大了，源于我对深沉女人的渴望。我觉得这样考虑也无可厚非，所以我对他这个特殊的人物开始了新一轮的思考。我忘不了他关于美国生活会考验犹太人品性的观点，而且他与比利那次见面的确是一种美国方式。又是比利，软弱、啊、是软弱，虚荣，非常虚荣，还小人气十足，甚至恶心。话说回来，应该还是心胸宽广，虽然有些孩子气。宽广不仅仅是美丽的美利坚里的一句歌词，宽广的天空，更是在耶路撒冷这座犹太历史的中心和地球的肚脐上，抛下1500万到2000万美金建造一座休闲文化公园的气概。这种奇异宏伟的姿态，难道不是一种美国方式？确切地说，是美国与东方方式的杂交。虽说我住的地方离访斯汀一家不近，但我完全可以去看看他俩的。真不明白是什么让我疏远了这两个非常优秀的人物。胖得有些神秘的索莱拉和皮肤微红、脸蛋儿像石榴一样的访斯汀，不妨也算我一个第三个优秀人物，一个高个子老头，顶端发生了结构性弯曲，像一颗蕨菜的头或者主教的拐杖。我开始寻找哈利和索莱拉的下落，不是为了我对某某拉比的承诺，也不是为了耶路撒冷那位潦倒的疯老头。如果他只是需要钱，我可以开张支票或让我的银行寄给他，只收8块钱的手续费，打个电话就万事大吉。但我还是想亲自解决，亲自从我豪宅的办公室打电话，不想让记忆研究所和所里的秘书插手。翻开多年前的电话号码本，我开始到处打电话。公墓如果有接线员，我也会拨过去。你好，请给我接区号000。我真的不愿意让研究所里的姑娘们插手，我做调查的时候尤其不愿麻烦别人。打通一个电话，谈话内容都会无一例外地显得极其怪异，这会让研究所创始人的记忆经受很大的考验。
怎么，您还好吗？
30年没见的人或许会问道。
您还记得我丈夫麦克斯吗？还有我女儿朱伊？
我该怎么回答？我应该知道怎么回答，可再一想，为什么我非得记得这些？遇到这种场合，健忘更合适。我会说，麦克斯，足矣，我真不记得了。跟那些远亲或者长时间没有联系，已经迟钝了的社交圈子里的人偶尔接触，这种时断时续的记忆真让人折磨。 回头再看，你第一眼见到的都是些什么人？精神病人、丑八怪、贱货、小气鬼、异想狂、凡人的亲戚、畜生、虐待狂，个个都死缠着你的记忆不愿离去。而那些能逗着你乐、让你摆脱烦恼、不向你索要任何回报的人，他们和善的目光、温柔的面容却几乎被忘得一干二净，一个也回想不起来。我训练记忆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，那就是根据主题建立记忆链条，主题消失，与它相关的记忆就不复存在。举例说，比利，也就是我们的朋友贝拉罗萨，回忆不起访斯汀，就是因为他纯粹人性的主题淡薄得可怜，他的记忆主题主要是生意、名声和性。再举一个极端负面的例子，有些杀人犯回忆不起自己所犯下的罪行，就是因为他们对受害者存在与否没有丝毫兴趣。各位同学，只有与你息息相关的主题才能确保完整的记忆。有些老年人，我一拨通电话就让我彻底绝望。你既然把我记得这么清楚，怎么朝鲜战争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你？
我对萨尔锦的侄女索莱拉一无所知，萨尔锦在卡斯特罗掌权后回到了新泽西，60年代末就死在一家破破烂烂的养老院里了。
有个人说的倒好，日历一页一页地被撕掉，它们就像时光的头皮屑，您想问什么？坐在费城豪宅里拨电话，让我处于劣势。像我这样地位的人，跟帕萨伊克、伊丽莎白、佩特森等镇子上的人通话，会构筑起道道防线，来抵御庸俗和低级趣味。我从来不跟他们谈及医疗保险、社会安全保障、助听器、心脏器、搏器、血管支架等玩意儿。有几次，我听到对索莱拉的批评之声。
萨尔锦一辈子打光棍，没儿没女的，那女人却从来没见来帮他一指头的。
他没结过婚？
没有。
电话另一头是一个刻薄的女人声音。
可她给索莱拉找了个好丈夫，就是因为她是自己亲哥的女儿。哼，说这些干嘛呀？都已经离开人世了，有啥两样呢？
您不知道索莱拉目前在哪儿？
关我啥事儿？
哦，当然了。我说，这与您无关。这么说来，撮合这桩婚姻的人却一辈子打光棍儿。他为自己哥哥的女儿找到了一个丈夫，把两个同样命运不济的人撮合到一起，却没有一点私心。还有个女人是这样说索莱拉的。
他高高在上，他看不起我们这种人。我看他是个势利眼儿。有次想拉他入伙一起去欧洲旅游，教会的姊妹会包了一架飞机，索莱拉竟然给我说他懂法语，在巴黎不需要翻译。我真该回他一句，我认识你的时候，没一个男人愿意看你第二眼，看你第一眼都有些后悔。就这样，索莱拉太优秀了，没人配得上她。
我看得出来，这些女人什么意思？给我提供消息的都一个口径。他们都说访斯汀夫人太清高，傲气十足，几乎所有的人都被她得罪了。 他只喜欢跟一个人在一起，就是那位脸白得像石蜡一样的痨病患者，哈麦特老太太。索莱拉在比利面前不也是傲气十足吗？拿着麦哈特夫人的卷宗向他砸过去，这难道不是一个高人一等的女人，一个聪明又有品味的女人的姿态吗？像皇后一样高高在上，能不被人孤立吗？我从费城这幢与世隔绝的大宅里打通电话的那些老女人，个个都是这样说的。